女士们、先生们，早晨好。下面我就这个中国内地农药残留限量的这个标准的制定，向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世界变化快哈，我也是这个在这一个月当中，我又从这个残留室调到了药政处，我现在是任乙卡玛药政处处长。以后在登记方面以及还有残留方面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跟我直接联系。主要介绍三个内容，一个是试验数据的要求，第二个介绍一下内地 MRL 值的制定程序以及未来的发展。那第一个方面，这个残留实验这个 MRL 值制定的这个有关实验数据的要求，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那么在农药登记管理以及在MRL 值的制定方面，就是起步是比较晚的，与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仅仅是满足于吃饱，更多的关注于吃好了，更多的关注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关注于农药残留。那么目前来说，MRL 值的制定，在内地来说是力度是比较大的。制定 MRL 值的这个数据来源主要是依靠登记的时候生产企业提供的毒理学实验数据以及残留实验数据，那么有一小部分呢，这个 MRL 值的制定呢是依靠于这个农产品以及食品中农药残留的一些个监测数据。昨天我已经讲到了，承担不管是毒理学还是残留实验的这些个实验单位，是要通过认证考核的。那么这些个进行农药毒理学和残留实验这些单位要经过农业部的考核认证，是向社会公告的，在网上就是都列出了名单，那么生产企业可以自由地选择实验单位进行相关的实验。那么进行监测的农药残留监测的这些个实验室，那么也是通过了17025的认证，那么这些个抽检的结果也是向社会公布的。比方说昨天说到了这个农业部对农产品中农药残留的例行监测，那么在农业部的网站是定时向社会公告的，大家可以比方说在香港这边也可以看到农业部的那个网站www.agri.gov.cn 都可以看到的。那么残留实验单位的管理，农业部是发布了这个农药登记残留实验单位认证管理办法，提出对实验单位的具体要求，那么实验单位就按照这个管理办法组织这个材料进行申报。农业部呢也是每三年组织专家进行一个考核，进行一次检查，然后向社会公告。昨天也说到了，在全国目前有60个实验单位，分布在28个省市。那么目前 GRP 实验室的认证工作是刚刚开始的。这个是一个正在做残留实验的人。这个丹尼斯可能会认识这个丹尼斯 ，because you are our teacher, so you know him. His
工友
，you know yes.
对的，我们的农业部是有进行这个残疾物的
这个要求
测试，
登记作物的种类，那么进行2年1到4地以上的实验。 就是要根据这个作物是大的中型的还是小型的作物，那么进行两年一到三地以上的实验。但是呢，看上去哈，就是大陆的好像实验这个残留实验，实验数量、实验地点少，实际上来说，不见得少，因为在内地来说，对于登记资料要求，我们是不同的剂型，我们还要做残留实验。比方说，可能是一种乳油，它做了在一种作物上，比方说甘蓝，它做了是两年三地的实验，那可能在 WP 上，它如果还是相同的作物要登记的话，那么在 WP 这个在甘蓝上还要做两年三地的，它这样积累起来，这个残留实验的这个点数还是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剂型要做残留实验，不同的含量我们要减一半做残留实验，这是根据登记资料规定来进行就是这个要求的。那么根据登记作物的这个分布情况，这个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来进行实验，比方是小麦登记，那么小麦可能在我们的北方，可能在这中原地带也有，在南方也有。那么，小麦是要进行两年三地的实验，那么可能就会选到中国内地的，比方从北边选一地，然后中间也选一地，然后再是在南方也会选一地，是按照这个选择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来进行实验。那么根据作物分类，昨天也讲到，选择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作物做残留实验。那么选择这个有代表性的作物的这个剂量，这个药是要经过这个药效实验，首先要进行药效实验来确定剂量的，就是 GAP 条件确定了以后，那么选择这个作物来进行实验。残留检测的主要成分，现在来说是一般来说是农药有效成分，以及根据提交的产品化学所确定的有害杂质，以及代谢产物，有害的代谢产物。那么实验的依据是农药残留实验准则以及农药残留 GLP 实验准则，我们现在目前这两个准则都是以农业部的行业标准来向社会颁布的。那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不同作物农药残留实验点数的要求。昨天也讲到了，我们进行三地以上农药残留实验的作物，就是进行六地以上的这些作物，在内地有水稻、小麦、甘蓝、黄瓜、番茄跟辣椒是同一类的，那么有柑橘、梨、大豆、茶、花生、梨和苹果是一类的，这些都要进行六地以上的残留实验。进行一地以上农药残留实验的作物，也就是说进行两地以上的，就两年就是两地，那么有榴莲、亚麻籽、可可、咖啡、调味品、香草类，这是要做一地的，因为这是比较特殊，区域也比较窄。进行两地以上的农药残留实验作物，就是除了这两类以外的，那么一般的都要进行四地以上的，也就两年两地的残留实验。在农药登记上对残留实验不同作物进行了分类，那么目前来说在内地的分类是比较简单的，一共分类是按七类来分，有粮食类、蔬菜类、水果类、经济作物类，还有这个饲料作物、调味品、香草类，分了七类。比方说在粮食类又分了麦类、旱粮类、稻类、快根类、快茎类，分了这五类。但是在麦类里头又分了很细，比方小麦、大麦、燕麦、黑麦， 在这小麦，比方做残留实验的时候，在小麦、大麦、燕麦、黑麦这里头，可以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作物进行残留实验，来替代这一组的实验。我把这个残留实验不同作物分类在登记，我们登记资料规定上有一个附件二是这个作物分类的，我给链接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对粮食类的，比方有五类哈，然后在每一个类里头又有一个分类，在蔬菜类也是。这是我们登记资料要求上的分类，黄瓜是一类，黄瓜就是说必须要做的，这是一个作物分类的这个。我们所依据的这个实验标准就是农药残留实验准则，NYT 呢，这个 T 是代表推荐性的标准， NY 呢是农业部农业的汉语拼音的缩写，农业 NY 是农业的缩写，代表是农业行业标准，是2004年颁布的。在这个实验准则当中规定了这个范围、术语、定义、基本要求、田间实验设计。田间实验设计这一块就包括了对于这个实验地点的要求，比方说对公示作物的要求，以及对这个实验小区的要求，比方粮食类的这个小区应该用多大面积，蔬菜类的用多大面积等等吧。还有最终残留实验量，这个实验怎么来做，消解动态实验，以及残留实验样品的采集和运输以及储藏，还有这个田间实验记录的要求，残留化学的要求。残留化学的要求在这一块主要是对于残留的这个实验方法的要求，比方最低检出浓度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那个回收率应该是什么怎么样要求的，相对的标准偏差怎么样要求的，怎么样建立一个残留实验方法这个规定，然后最后是这个残留实验报告的要求。在这个实验准则当中呢，目前来说对样品的储藏的稳定性没有做要求，但是在我们新修订的农药登记资料规定当中对于残留实验样品的储藏稳定性进行了要求，如果需要的话那么应该提供实验样品的储藏稳定性、实验结果、实验数据。农药残留实验 GLP 准则也是以农业部行业标准的形式向社会就是发布的。那么这个标准基本上参照了 OECD 的 GLP 实验准则，我们来进行残留实验的这个规定。那么目前来说哈，在内地已经建立了，我们是分着专业来建立这个 GLP 这个准则的，不是像 OECD 那样统称为，它也是15个，就是15个这个分的来准则哈。但是我们呢是按照这个专业，比方毒理学的 GLP 准则，然后产品化学，也就是这个理化参数的GLP 准则，然后我们制定的这个呢，目前用到的是农药残留实验的 GLP 准则。那么在这个准则当中规定了适用的范围、术语及定义、组织和人员、质量保证体系、实验设施、仪器设备和实验材料、SOP 以及实验计划书和实验的实施、实验报告、档案和实验材料的保管，这个主要是 GLP 这个准则当中的主要包括的这几部分。第二个方面，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内地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的程序。那么一般情况下， 根据生产企业所提供的由认证实验单位完成的毒理学和残留实验数据等登记资料，在完成了产品评估和登记以后制定 MRL 值。我们目前可能在这一块跟很多国家有一些差距，你们可能在登记的时候评估的时候啊，就进行了风险评估，登记的这个安全性评价以后 MRL 值可能就能同时建立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因为标准这块制定跟我们登记评审有一些脱节，所以呢我们在登记的时候不能马上就制定 MRL 标准。那么我们制定的程序一般是这样的，在 ICAMA 就是数据，就是毒理学和残留实验数据等相关的这些数据齐全了以后，如果是制定行业标准，那么就向农业部提出申请，农业部下达标准制定计划，那么 ICAMA 来制定标准。那么如果是国家标准，国家标准目前是在网上进行申报的，由这个质检总局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就 AQSIQ 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我不太清楚他这个是怎么缩写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可以在网上提出申请，这个也要经过农业部，然后农业部来组织在国家标准网的那个标准委的网站上来申报，然后再下达这个标准制定计划，他们可能要经过专家的讨论，这个过程是非常长的。然后呢，国家标准委再给农业部下达标准制定计划，农业部再给我们你看嘛来下定这下这个计划书。ICAMA 在制定完 MRL 值的标准草案以后呢，要向有关单位征求意见。那么在经过征求意见，就是适当的修改以后，要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审定。审定了以后，如果通过了，那么上报农业部进行通报，然后进行必要的修改，然后以农业部行业标准的形式发布。那么这个内地制定 MRL 值标准的原则，主要是我们以农业部行业标准为例，我们是这样以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的。第一是以实验数据为依据，那么经过风险评估。那么第二个是充分考虑 CODEX 以及其他国家 MRL 值标准。第三是保护消费者健康和环境安全，促进国际公平贸易为基本出发点，主要是这三个原则。制定步骤这一块，我昨天很多的专家都讲的非常多了哈，我觉得这一块我可以简单的讲一下，它基本上是比较相近的。那么首先根据 GAP 条件的残留实验数据，选择有代表性的较高的数值作为这个推荐的 MRL 值，然后根据毒理学实验数据确定这个 ADI 值，计算理论的 MRL 值。那么根据登记作物和使用情况，在哪些作物上都登记了，那么以及居民的膳食结构，对推荐的 MRL 值进行风险评估，那么根据风险评估确定 MRL 值，主要是这个这几个步骤。那么首先再讲一下，就是这个 MRL 值推荐的 MRL 值这一块哈，我们主要是根据就是刚才说到的残留实验准则以及 GLP 以及 GAP 条件进行残留实验。GAP 的条件主要是根据这个实际的使用情况，不同的施药量、施药次数，施药的间隔，还有这个施药的方法，还有 PHI 这个分别测定，这个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水平，然后根据多个这个残留试验结果，选取有代表性的较高数值作为最大残留限量的建议值，也就是推荐的 MIR 值，这可能都是差不多的。关于 ADI 值，那么这块就不讲了，昨天专家讲的特别清楚哈，这一块。那么目前我可以说一下怎么来执行的。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对于 GMPR 已经评估过的农药，那么选取 GMPR 这个提出的 ADI 的这个数值。对于 GMPR 尚未进行评估过的农药呢，我们是由卫生部根据上述的，就是前面那一页提出的这个原则，这个来提出 ADI 值。理论的 MRL 值这一块，理论的 MRL 值这块用到了，就是说某种食品所占的比例，这块某种食品所占的比例这一块，我们是根据中国城乡居民每日这个食物摄入量，也就是膳食结构这个调查结果来带入这个数据。目前我们使用的是中国卫生部2002年进行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现状的这个调查，是2004年十月十二日公布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在可以查阅到，就是公开发行的。具体的这个，如果大家没有找到的话，可以跟卫生部也来人了，这次来了两个同事。也可以跟卫生部的 CDC， 主要是他们来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具体可以跟他们联系。我们只是用他这个调查结果。那么这个推荐的 MRR 值跟理论的 MRR 值相比较，那么推荐的如果小于理论的，那么说明在这个 GAP 条件下使用是安全的。那么昨天也都讲到了哈，如果可能大的话就可能不安全。如果可能的话哈，也可以调节 GAP 的条件，以减小推荐的 MRL 值的这个数值。但是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小，因为减少次数就增加安全间隔期，这个有时候很难调节的。然后 MRL 值的建立，主要是用理论暴露量除以这个日允许摄入量，昨天也是专家都讲到了，如果小于100%，则认为这个推荐的这个 MRL 值是安全的，数值越小呢，安全性越大。这个理论暴露量就是用这个叠加的和，比方食品 A 的 MRL 值乘以这个食品 A 的摄入量，食品 B 的 MRL 值乘以食品 B 的摄入量。在这一块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食品 A、食品 B、食品 C 一般是就是我国已登记的作物，那么就可以就是就吃到的这个农产品吧。那么在选择 MRL 值的时候嘛，因为这是食品 A 乘以食品 A 的这个 MRL 值，比方说在选择这个时候，优先选择中国已有的作物或相似的作物的限量标准，也就是选择就是已经有制定出来的或者有相似作物的 MRL 值来进行计算。如果这个同类农产品中有多个 MRL 值可供选择的时候呢，是以基于这个风险最大化的考虑，一般来选取其中最大的值作为这个选取的值，作为评估的值。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相同的作物上，或相似的作物上，那么我们也参照C Codex 的这个 MRL 值，那么也会去参照这个或者日本或者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有关国家和组织的有关的这个 MRL 值的。 内地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制定数量。那么现刚才已经说到，我们是发展中的国家，目前来说是在数量上跟发达国家有很大的这个差距。到目前为止，我们制定了182种农药残留限量的数量是642项，其中是国家标准是136种农药479项限量，那么农业行业标准是73种农药163项，这是行业标准。在国家标准跟行业标准当中，你看136种农药跟这个73种农药，它要加起来不等于182，因为在这里面有一部分农药是重复的、重合的，但是作物可能不相同。那么行业标准是对国家标准的一种补充。在内地我们有这个标准，就根据标准化法有四类标准。第一类是国家标准，第二类是行业标准，第三是地方标准，第四是企业标准。应该说就是企业标准应该是最严的标准，那么国家标准应该是比较松的标准，因为是大多数企业大多数人都应该采用的，最基本的最起码应该满足是国家标准。目前定的这些个不论是国家标准还是行业标准，基本是都是初级农产品的 MRL 值。对于加工的食品，在目前在内地制定的是比较少的。在国家标准上我看到的只有是花生油、什么菜籽油这一类的，不好像也不太多。那么目前来说还将有约180项 MRL 值将要发布，这个是去年年底定的标准，已经完成这个制定工作，马上就要进行发布，这也是以农业部行业标准的形式发布的。这些标准的特点想讲一下。这个标准数量提高，第一是近几年限量标准数量提高，特别是这两年，主要是这个国家加大了这个 MRL 值的制定，那么给予一定的经费的这个支持，还有是农药登记的资料要求提高了，就是很多过去没有实验数据的这些个农药都必须要补充，补充了以后呢就可以制定 MRL 值了。第二个是有一定的数据做支撑，有一定的毒理学残留实验数据，还有居民的膳食结构调查这块，应该说是比较完整的了。第三个方面是力求与国际标准协调一致，那么目前与 CODEX 的一致率达到80%以上，那么在农药残留的检测方法上，这个内地也非常重视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的这个检测方法，特别是多残留的检测方法。目前我们用到最多的还是美国的方法和德国的方法 S19 方法。第三个方面就是未来的发展。那么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面临机遇与挑战。首先，国家对食品安全和标准化工作高度重视，在各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第二个方面是公众越来越关心食品安全，就是强烈要求就是尽快制定 MRL 值的标准。第三个是食品安全法6月1日开始实施，那么在这个标准上职责规定的更加明确了，由卫生部会同农业部一块儿制定农药残留标准。 因为这个具体的这个还没有执行，还没有实施这个食品安全法，那么以后的这个规划，这个到底怎么去操作，那么有待于实施以后可能会规定的。第四个方面是国家也在标准制定经费上给予大力的支持。第五个方面是登记资料要求提高，数据的来源就是更加充实了。那么最后一个是 CCPR 会议主持国设在了就是中国，那么我们作为主持国有更多的学习的机会，向国外向发达国家学习的机会了。那么我们未来要进一步加强这个对国际标准的研究跟踪与转化，那么进一步积累这个实验数据。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建立这个 MRL 值标准制定的一个计划，一个框架。我们目前也在农业部也在制定近期计划以及十年规划。那么相信通过努力，在几年内，那么中国将建立重点突出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相结合，那么限量标准与检测方法标准能够配套适应行业发展，保护消费者安全健康，满足进出口贸易需要，比较科学合理完善的农药残留标准体系。我的报告就到这儿，谢谢大家。